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啊，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总共呢就是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在十一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在讲第九品啊，就是在讲这个智慧品的内容当中。那么智慧品呢，可以说是宣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何通过发起无上的菩提心，然后呢自己行持智慧度，也通过智慧度的利用，如何就说是这个救度众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经历。那么在这个智慧品当中呢，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是讲这个旁生说妙法，也就是说本师释迦牟尼佛虽然在因地的时候呢事先成这个旁生的形象，但是也能够可以说是这个安住在这个菩提心，安住在智慧的本体当中，然后为其他的这些这个人，为其他这样一种这个旁生等等宣讲种种的妙法。那么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科判当中呢有几个小的这个内容啊，首先呢讲这个第一个关于天后王的这样一种公案。久远之前，有一天鹅王住于无热老湖中，名为护国。护国天鹅王育有两子，一名刚瓦为兄长，一名新杰为小弟。那么讲这个很早之前呢，有一个天鹅王在这个无热老这个大池，或者说是在这个无热老这个湖当中安住，那么名字呢叫做个护国。那么这个护国天鹅王呢，他有两个这个儿子吧，第一个呢叫做这个刚瓦，他是这个兄长；第二个呢叫新杰，他是小弟。刚瓦性情粗暴，举止笨重，经常以拔毛、手牢、抠抓等方式伤害其他天鹅。那么这个老大，这个可以说是刚瓦呢，他的这个性格呢非常粗暴的，不单单自己性格这个不稳重，而且还经常伤害其他的这个众生啊，伤害其他的天鹅。那么他通过拔其他天鹅的毛，然后是手牢这个抠抓等等方式呢伤害其他天鹅。众天鹅将刚瓦列行告知护国天鹅王。天鹅王知晓后不由心想，将来我若将老大扶上王位，他性格如此粗暴，定会逐渐毁坏掉我鹅群，看来还需另谋主张。那么当其他的天鹅把这个刚瓦的劣行告知这个护国天鹅王之后呢，这个天鹅王就开始思考，他说呢，现在这个可以说是老大呢，就是他的性格如此粗暴，如果以后按照这个规矩来讲，如果是他当上这个继承王位的话，那么肯定呢会逐渐毁坏这个鹅群，现在呢还是处在一种能力不足够的这个阶段，如果可以说是一旦他当了国王，然后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势力开始丰满的时候呢，肯定他在伤害其他众生的时候，伤害其他天鹅的时候呢会更加不择手段，所以说呢他自己想的还需要另谋主张。如果直接就说把他废掉，然后呢就说这个立这个新吉为这个为这个国王的话，怕他不服气，所以说呢他就开始这个另谋主张，想其他一个办法。于是他就唤来兄弟俩说道，你们兄弟各带500眷属，飞往江河湖海等处巡视，先回来者即可继承王位。然后呢他就开始把这个老大老二都换到跟前，说呢你们现在呢各带500个天鹅，各带500个眷属，飞往江河湖海等这个处巡视，如果就是说巡视完先回来的这个先飞回来的这一个可以说是天鹅呢，他可以继承我的王位的。刚瓦心急便携带各自眷属飞临各处，他们先来到鹿野苑梵斯国王治下国土，那里有一句梵巨湖，深广浩渺，壮阔庄严，近超胜大海。那么他们呢就按照可以说是父亲的命令吧，带了500眷属呢开始飞临各处。他们首先呢飞到了这个鹿野苑梵斯国王手下的一个大湖，名字呢就叫做这个梵巨湖。那么这个梵巨湖呢具备各种各样的功德，一个是这个非它的水的很深，而且它的面积的非常广深广浩渺，而且呢壮阔庄严呢胜过这个超胜大海。林林种种林林种种之花木岩石周围，种种禽鸟各出和悦雅音。那么在这个湖边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这个花木岩石，还在这个湖当中呢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禽鸟，而且呢发出这样一种和悦的这个声音。 刚瓦一见就不愿再离开，他便与眷属纵情陶醉在这湖光山色之中。心急之眷属亦请求他能带属下于此地安居享受，但心急却说等我们返回先得到王位再回来享受也不迟。那么冈瓦和他的眷属一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这么漂亮的风光这么好的湖泊的时候呢，马上呢就是升起了这个贪恋，然后呢他就开始带领他的这个眷属，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美好的这个梵聚湖当中呢纵情的这个享受。那么心结和他的眷属看到这么好的地方呢，也是想在这个地方享受的，而且呢就是心结的眷属呢一再请求他呢能不能留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安居享受。那么心结说呢，这次我们出来呢是有任务的，所以说呢实际意义上呢我们是在可以说是巡视各处之后要返回到这个说是这个可以说父王那个地方，然后呢要这个看谁先到谁登王位的，所以说我们还有这个其他的任务，意思说呢等返回得到王位再回来享受也不迟。心结随后便率领众天鹅飞回无热老湖，并抢先继承王位，然后他又带500眷属飞临梵聚湖，此次他们无有任何负担，自由这个自由愉悦进度自在时光。那么就说心结呢他通过智慧做了抉择这个地方首先通过他的这个书生的智慧呢可以说做了一个书生的抉择，他就首先呢可以说带领天鹅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巡视完之后呢飞回无热老湖，也就是说呢他们可能这个他们父亲给他们指定的可能是一个规定的路线吧，可能是先到哪个地方再到哪个地方，那么有一个这个可以说是规定的路线，那么把这些规定的路线飞完之后呢谁先飞回去呢，那么谁就当王位。所以说心结他按照这样一种这个计划带领众天鹅首先飞回到了这个无热老湖，然后呢抢先继承了王位。得到王位之后呢又带了就为了满他们的愿吧，又带了500眷属又飞回这个梵聚湖，那么这次呢他们没有任何负担，所以说呢非常可以说自由愉悦的进度自在时光。梵斯国王治下民众多有人目睹过心结天鹅王飘逸秀雅之身影，众人皆认为此天鹅实为整个水域之庄严，它的风姿已远超所有飞禽，故而每日都有成千上万人争相围观。那么就说在当他可以说是这个天鹅王带领可以说其他的天鹅在这个梵聚湖当中自由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自由的这个玩耍的时候呢，在这个梵斯国王手下很多民众呢见过这个天鹅王，他可以说通过他的这个福德还有他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种种的特质吧，所以说呢他就特别显得这个不一样，在整个这个梵聚湖当中，在这个整个水域当中呢，我们可以说不单说其他的这个飞禽都已经没办法跟他相比，而且说有他存在的这个湖泊呢，有它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梵聚湖呢，已经就是说显得更加庄严，就是它已经成了这个水域的庄严了。朱大臣将情况汇报于国王，国王当即就召集捕鸟者，吩咐他们务必以温和方式抓获天鹅王。众人虽用一种不会伤害天鹅王身体之网将他捕获。那么大臣听到这个消息，然后又把这个消息告知国王。国王听到有这么稀奇的一只这个天鹅王，他自己呢也想这个这个可以说也想这个拜见吧。所以说他就吩咐这些捕鸟的人要用最温和的方式，不能伤害天鹅王的方式呢把他抓获国王他自己有安排。当时心结无奈说道，我被众人精进不懈地逮住，现已落入他们虎口，心结等天鹅速速远离此地逃命去吧。那么就是这个心急他被抓获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抓捕的对象呢就是他一个天鹅吧，只是为了这个抓捕这个天鹅王而已，所以说其他的捕鸟者呢没有准备把其他的天鹅都抓住，所以说呢当这个心结被抓住的时候呢就说是我现在被人们抓住了已落入他们虎口了，所以说呢你们这些天鹅还没有被抓住的时候速速逃离此地赶快去逃命，他们现在呢还不知道还不了解到底这个抓他的这个用意是什么，所以说他害怕呢这些天鹅其他的天鹅眷属也受到这些抓捕也受到伤害，所以说让他们去逃命。 结果除一只天鹅留下来陪伴心结外，其他天鹅进阶纷纷溃逃。那么在可以说所有眷属当中呢，只有一只天鹅他认为，如果就是说这个大王在这个地方，我应该这个陪着他，如果他生了我也生，他死了我也死，所以说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呢，只除了一只天鹅陪下留下来陪他之外呢，其他的天鹅呢都已经这个逃命去了。捕鸟者捕得天鹅王，尚有一只天鹅还紧紧跟随他。此种景观，众人闲叹西游。那么捕鸟者把这个天鹅王抓住了。那么另外一只天鹅呢，虽然没有被这个抓捕，但是他还是紧紧的跟随这个天鹅王。像这样一种景观呢，这个其他众人看了之后呢，都非常的稀有。他们认为呢，如果是在人间的话，那么如果自己的这个国王有的时候被这个抓住了，或者就是说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呢，他手下的这些臣民有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跟随国王一起出生入死的情况也是有的。但是没想到呢，在这个旁生当中，旁生界当中呢，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可以说是这个国王被抓住之后呢，还有他的大臣或者还有他的眷属呢紧紧跟随啊，可以说是不离开他。所以说人们感到非常的稀有。人们将天鹅王押至国王那里时，那只不肯离去之天鹅也同至王宫。国王一见顿感稀奇，这只天鹅从何而来？国王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也感到非常的这个稀有。他看到就是说天鹅被压过来之后呢，还有一只天鹅紧紧跟随他一起到了王宫。国王一看了之后，那么这只天鹅从哪里来的？众人回答说：“大国王，我们并未逮他，是他自己前来。”国王因感这个罕见难睹，故而对之生起信心。他急忙将人引领天鹅跟随自己的天鹅王送上狮子宝座，而心结则以人言为国王宣说十善法等善说。那么国王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生起信心。一方面呢，对这个天鹅王生起信心，因为呢看到还有这样的一种天鹅呢，忠心耿耿的跟着他来，就可以说赶赴到王宫当中吧，是生是死现在还难以预料。所以说呢，对这个天鹅王他可以说他的威德力吧生起信心。然后对这只跟随的天鹅呢也生起信心啊，认为这么危险的时候呢还能够跟随天鹅王呢，也是对他生起信心。然后呢他就马上把那个说天鹅王，这个天鹅王呢是能够引领天鹅跟随自己的这只天鹅王，也就是他有能力，他这样一种功德可以说是这个其他的天鹅跟随自己。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天鹅王呢送上狮子宝座。那么登上狮子宝座之后呢，那么天鹅王心急用这个人言为这个国王还有为其他的这些这个大臣民众等等宣说这个十善法等等善说。国王听后下令道：从今往后，凡我国土之中任何人都不得杀害水生动物。那么就是说国王听到他所宣讲的这个十善法，那么自己受到了感动，他自己呢就是说这个听受了这样一种教言，所以说呢他就这个下命令，那么在我的国土当中任何人不能杀害这个水生动物。那么这个水生动物呢，可以说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了解吧。第一个方面呢，这个水生动物呢就是生活在像这样这个溪水当中啊、湖泊当中的这些这个鱼虾等等这些动物称之为水生动物。然后呢肯定是包括这些飞禽，生活在湖泊当中的种种的飞禽，比如说天鹅啊或者其他的水鸟，这一方面呢也是包含在这个水生动物当中的。所以说因为这个国王听了鹅王他自己的教言，所以说下令从今往后呢可以说是不能杀害一切水生动物。当时之心急，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此这个与此公案相同之大护国天鹅之事迹，在34本身传中有记载。那么当时的心急呢，就是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在阴历的时候示现成这个旁生的形象，示现成这个天鹅王的形象的时候呢，他也能够给这个国王为主的其他的这个人众，其他的这些这个旁生呢宣讲正法，让他们安住在十善道当中，让他们就是舍弃恶业修持善法，而且呢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呢也保护了其他的这个水生动物的这个公案呢就是这个以上呢已经做了宣讲。然后呢下面呢有宣讲这个本师转生为一只非常美丽的野兽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经历。又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一野兽王，名为金富。那么他这个佛陀在阴界的时候呢转身为这个金富这个野兽王。 很多时候呢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愿力投生，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这样一种善业力投生，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这样一种自在的能力投生的。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呢就说是菩萨大菩萨在这个投生之前呢都做过这个详尽的观察，那么对这些众生有利益的话，他就如是的话就是会转生在这个旁生界当中。所以说他这次呢也转生在旁生界当中，名字叫做金富。金富寿王之身躯啊，具有不可思议功德，威严甚为庄严可爱，任何人见之都不免震惊万分，并百看不厌。那么这个通过这个他自己的福德和这个种种愿力形成的这个身躯呢，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和威严装饰，那么非常显得这个庄严和可爱。那么其他的任何这个旁生看了之后呢，一方面呢就说非常的这个震惊啊，就说是在这个旁生界当中，在野兽当中还有如此就说是这个这个如此庄严的如此美貌的这样一种这个野兽，一方面呢就非常震惊的，一方面呢就是百看不厌。寿王自己也知道自身有如是功德，故而他常常担心会招致猎人等恶人损害。那么寿王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也知道呢自己这个身皮肤或者这个身毛的功德，所以他担心呢如果被这些猎人看到了，肯定会生起非法的贪心，然后呢会就是损害自己的，所以说他也这个非常担忧。有一乌鸦见他闷闷不乐，便问道你为何经常陷入恐惧担忧之中？那么一个乌鸦看到他的这个情况之后呢，就问他你为什么经常这么恐怖，为什么经常好像就说是在这个非常这个担忧呢？寿王就坦言说，许多人都就说觊觎我身体，因此我才惴惴不安。那么当被问到的时候呢，寿王他也没有这个隐藏嘛，他就想了很多人都觊觎我的身体，就是说很多人都这个希望得到我这样一种身体，所以说呢我就说是这个因为这样一种原因呢，所以说经常呢就是惴惴不安的。乌鸦主动提议说，我越惧怕猫头鹰侵袭，想来我们可互相保护。白天我守卫你的安全，夜晚则需你对我进行保护，你看如何？寿王马上接受了他所提建议。那么乌鸦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就开始主动提议，他就想呢，我也害怕猫头鹰的侵袭，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猫头鹰呢，它是夜晚行动。当这个猫头鹰夜晚行动的时候呢，乌鸦晚上正在睡觉，所以说呢很多猫头鹰和乌鸦之间的这个冲突战争呢都是这样的嘛。以前我们学可以说格言宝藏论的时候呢也提到过这个方面的这个公案吧。有的时候呢白天呢就是说这个大群大批的乌鸦，然后呢向这个猫头鹰他们的就是说驻地呢发动进攻的，有的时候呢就大批的猫头鹰在晚上的时候呢向乌鸦发动进攻的，所以说呢他们之间呢就是经常这样这个伤害。因为说呢这个乌鸦他就说呢在晚上的时候我睡觉的时候呢，那么害怕这个猫头鹰突然袭击，他晚上的时候眼睛特别亮，看得很清楚，所以我害怕这个猫头鹰的这个侵害。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白天呢我很精神，而且白天呢我可以就飞在天空当中，飞到树枝这个可以说枝头呢去看有没有这样一种猎人呢、有没有伤害你的人。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晚上的时候你保护我，白天的时候呢我去担当这样一种这个守卫者，你看怎么样呢？圣王一听之后呢可以说马上就是同意了。其后有一双手被人捆绑于身后之这个人顺水飘来湍急水流中那人哭叫道，何人能拯救我痛苦？若他能解脱我，我愿成他仆人信使。那么后面在这个这个声音当中，这个河水当中呢有一个人被冲来了，他被冲来的时候是被他的怨敌抓住之后双手捆于身后，然后呢就是把他扔在这个水中，那么暂时呢他还没有沉下去，暂时呢他还没有被淹死，所以说正在这样一种这个湍急的水流当中挣扎，正在呼救就挣扎的时候他开始呼救吧，谁能够就是说拯救我的痛苦，救把我救上来，我为了报恩呢终身做他的仆人，终身呢做他的信使。寿王恰巧率领兽群偶至河边，他马上就发现了惊恐哀嚎之落水者。当那人凄惨大叫之时，其余野兽全都四散奔逃。那么这个时候呢，兽王率领了这个其他的野兽偶尔呢路过河边到了河边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发现了这个落水者。那么其他的这些这个野兽听到这个人这么恐怖的这个凄惨的这个大叫的时候呢，全部吓得这个四散奔逃了。而诸菩萨即使身为恶趣中旁生形象，但其本心则绝非如此。他当时马上就生出悲心，立即准备跳进河中救人。 那么就是说菩萨化现的这样一种这个普贤化上、化现的这样一种这个兽王呢，他即使是说处在这个旁身形象的时候呢，他的悲心啊没有减弱的啊，他的悲心仍然没减弱啊，一看到这样一种可怜的众生，一听到这么悲惨的呼救声音的时候呢，那没办法就说忍受，所以说呢他马上准备呢就要跳进河中去救人。乌鸦因不为诺言，始终于白天紧跟兽王，保护他免受伤害。此时看到他正准备救出落水者，就急忙告诫兽王道：“兽王务必放弃此人，万物草率从事，草率行事。此人根本不知报恩，纯属忘恩负义之徒。”那么这个时候呢，乌鸦看到这个兽王可以说嘛，准备跳到水中去救人的时候呢，也许这个乌鸦或者这些旁生，它具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共的功德吧，不共的功能。所以说他一看这样一种人之后呢，他就或者就看他的形貌啊，或者听他的声音吧。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这些野兽啊，这些旁生呢，具有可以说不共的功德。他一看到时候呢，他就知道这个人呢，肯定是一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就忘恩负义的人。如果把他救了之后呢，也许以后会招来这个杀身这个可以说是杀身之祸的。所以说他就劝阻这个兽王，让他暂时不要去救他，把他放弃了就非常好。尽管乌鸦如是劝说，但诸圣者只考虑众生利益，绝不顾及自身得失，因而兽王未听乌鸦劝阻，直接跳入河中跳入水中。那么就说乌鸦这样劝说之后呢，这个可以说这个兽王他也肯定也知道他自己呢肯定也相信他的话吧，他也知道这个人呢也许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但是他必定是一个安住大悲种心的这样一种大圣者。所以说呢，他在这样一种这个在这样的取舍面前呢，他首先考虑到的是这个其他众生的安危，他们其他众生的利益，再可以说次要才考虑到自身的这个自身的痛苦的。所以说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呢，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自身以后的利益，所以说他看到这么可怜的众生呢，只是想马上把他救下可以说救下来可以说再说。所以说他自己没有听乌鸦的劝阻，直接呢跳到水当中去了。就如母亲带儿那般，将此人驮于背上，顺利脱离水面。上岸后又以种种方式将捆绑他双手之绳子解开松开，不大功夫那人即缓过进来。那么当他跳进去之后呢，把这个人拖在背上，然后顺利的脱离到这个水面。他自己本身就是具有很大的这个能力的，所以说一下子跑到这个水当中把他救上来。上岸之后呢，又想各种方法把他绳子解开了。兽王可以说是劝他，兽王劝他道：“你勿于以勿于此停留，应赶快返回。”被救之人双手合十，跪于兽王脚下顶礼说：“你既救我性命，我愿做你仆人，信使。”那么当这个他缓过劲了之后呢，兽王首先劝他赶快返回不要这个停留在这个森林当中，森林当中也许还有其他猛兽或者还其他危险，所以说你赶快返家好一点。那么被救的人呢，他可以说是他这个因为这个兽王是他的这个救命恩人嘛，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在他面前这个顶礼，就是说你救了我的性命，那么我要报你的恩德。那么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一样，那么就是说如果谁救了我的话，我愿他做他的仆人，做他的信使，因此说现在呢，我愿做你的仆人和信使。兽王回绝说：“我何须仆人及信使，只是我皮肤会招惹众人将我杀害，故而请勿将此事告诉外人。生存于世，我之身躯能令大多人们欢喜，且生出贪心，你切记勿向人提及曾见过我，以此报恩已足矣。”那么可是兽王他就说呢，我作为一个野兽呢，哪里需要一个人呢作为我的仆人或者作为我的信使呢，完全都不需要的，这方面的报恩呢就不需要提。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呢，因为我的皮肤呢就是说是这个生成这样一种鲜艳的这个情况吧，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如果被别人发现呢，也许会危及生命。那么现在呢，你呢就是已经看到我的这个身躯，看到我的这个皮毛，也知道我在哪个地方出没的，所以说希望你之后呢不管怎么样别人打听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其他人，这个时候呢就已经算是报恩了。那人忙不迭答应后就离开此地，临告别时还转扰兽王三匝，且在他脚下顶礼。那么这个人马上答应，绝对呢就不告诉别人，然后告别的时候呢还转扰兽王，然后呢还脚下顶礼，然后回去了。当时卢野苑大自在部国王权势显赫，财富圆满，他有一王妃名为月光母，素以梦兆准确而著称，所梦之事后来无不应验。 当时在鹿野苑呢，那个国王叫做大自在部国王。大自在部国王呢，他就是权势显赫，财富圆满。他一个王妃呢叫月光母。月光母呢，他一个他有一种这个功德呢，他就说以这个梦兆准确而著称呢。他所梦到的事情，如果说是为了为了就是以后的某种这样一种这个兆头的话，肯定是会应验的。有次王妃在宝座上安睡，于后半夜时分。他忽梦见以野兽王通身毛色异常鲜艳，且坐于狮子宝座上为众生宣讲佛法。那么后来呢，在后半夜时分吧，他突然呢梦见了一个野兽王。那么是不是也许在后半夜的时候呢，这样的梦比较准的。丹东活佛的这个探索梦的奥秘当中也提到过吧。那么就后半夜做梦的时候就是比较准的，那么其他呢有时不一定准。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也是在后半夜的时候梦到一个野兽王，然后呢他的这个通身毛色呢非常鲜艳，非常惹人喜爱的。然后呢这个野兽王呢坐在狮子宝座上面呢为众生宣讲佛法。王妃心中很是喜悦，她醒来后即刻就将梦境告诉国王，她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好梦，一个善梦。所以说因为她梦的时候也很喜悦，醒来之后呢也是很喜悦，所以说呢她这个醒来之后呢就把这个可以说善梦就告诉了国王。国王对王妃所梦深信不疑，同时也深觉稀有。他想一旁生怎能宣讲佛法。可以说这个国王听了之后呢，一方面呢他知道这个王妃他有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吧，有这样一种功能，所以说听到王妃的梦之后呢没有一点怀疑，但同时呢他也感到很稀有，他是一个旁生，怎么可能在狮子宝座上面宣讲佛法呢？真正的佛法即便是在人中呢，这些智者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宣讲，何况说是一个旁生能够为众人宣讲佛法更是稀有。王妃则又以悦耳言辞劝说国王，请他无论如何都要将梦中兽王找到。那么这个王妃呢，他就说是看到国王有点犹豫吧，国王在思考，他就看到这个国王犹豫的时候呢，他赶快鼓动就说是这个国王无论如何呢都要把梦中的这个兽王找到。他并不说要加害这个兽王啊，他只不过呢就是想见这个兽王，想听他讲法而已了。在王妃几次三番请求下，国王终于对大臣下令道：“迅速集合集合起我国所有猎人。”待猎人们全部集合后，国王对他们说：“据传我国境内有毛色鲜艳之野兽王存在，你们务必以温和方式用安全之网将其捕获后交于我，绝对不能伤害他一根汗毛。”那么就说国王在召集了这些猎人之后呢，对他们下令一定要把这个野兽王抓就是说这个抓住，但是抓住的方式呢就说是这个不能伤害他一根汗毛，要用最温和的方式，最安全的这个网呢把他抓获。那么他自己对这个野兽王呢也是非常的就说这个感觉的有点这个敬佩吧，因为他能够在狮子座上面宣讲佛法他的来历呢的确是非同一般的，所以说他想要把他抓住，但是呢也不能够伤害到他。猎人们个个面呈难色，大国王，从小到大我们都以打猎为生，也去过众多地方，但从未听说过有此种兽王，更未曾目睹。若国王知其大致方向，再对我等下命令，我等即可想法抓住他，那时我们定会依教奉行，保证令国王满意。那么这些猎人听了之后呢就感觉有点难办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打猎这么长时间，从小到大就打了这个一辈子的猎，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么稀有的一种野兽王吧。所以说呢，如果国王可以说能够知道他大致的方向，我们去抓的话也有可能把他抓住的，否则的话没有一个方向，我们就说全国的猎人呢，全国这个整个国土这么大，所以说我们就是分开去找，不知道找什么时候是找得来。因为一方面呢国王也心焦，一方面我们自己呢也没办法这个可以说满足国王的这个意愿，没办法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这个满足这个国王的命令吧。因此说呢还是想国王能不能通过国王的这个方式能够知道这个野兽大概住在什么地方。国王就又对大臣下令道：“你们去鲁野苑广为宣布，言在我国境内有一肤色鲜艳美观之兽王，若有人见过，请速速向国王汇报，我定会赐其大量奖励，并赠予五座城镇。” 国王想个办法呢，他就是想的确实也是这样的，所以他自己呢就开始下命令，到这个鹿野苑可以说整个国家到处宣布就是说我国内有个这样一个兽王，如果是谁见过他，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马上向国王汇报，那么国王呢会给他大量的奖励，然后呢还要赐予称给他呢就是说这个五座城镇。大臣听令后如实照做，那曾见过兽王并被其搭救者听到消息后心想，我是知恩图报亦或向国王汇报。那么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呢，被救过了这个落水者他就开始打主意了。那么现在的话，一方面呢是救命恩人他自己呢在他面前有一个承诺，另外一方面呢是国王他自己呢就说是国王呢他就说是要给大量的这个奖励，然后还有五座大城镇作为这个筹报了。所以说呢到底怎么样取舍呢？一般而言，贪欲增长之人可谓无恶不作，这人也不例外。当其贪心猛增时，他又想，如果能得大财富，我既可向往昔怨敌复仇，而除贪欲增上外，嗔心之火一开始焚烧此人心相续。他想报恩之事暂且放下，先以兽王获取大批奖励报仇血恨为快。那么一般而言呢，贪欲增长的人他就是这个不顾廉耻的，然后呢无恶不作的，根本呢就想不到这些报恩的这些事情的。所以说呢这个人呢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小人吧。所以当他自己这个贪心猛增的时候，像大批的奖励，然后还有这个五座城镇，像这样一个贪心猛增的时候呢，他又可以说又转念头又想到其他方面。他就是以前呢我被这些怨敌加害双手被捆住扔到大河当中去，受到很多痛苦。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以前是没有能力，如果这次就是说得到了这个大批财富之后呢，招兵买马，然后肯定可以向这个怨敌复仇的。因为他贪欲增上这个同时呢这个嗔心也增上了，所以说呢他再也管不了自己了。他说呢报恩的事情呢以后再说吧，先呢以这个兽王呢获取大批奖励先报仇雪恨就是说这个为快，首先把这个事情做了再说。下定决心后，此人即于第二日一早就启程向王宫进发，还随身带有鲜花以为供养。来到王宫门口，他发现此处汇集有众多大臣侍卫，一一通过后，他最终来至国王面前供上鲜花。他以大恭敬心说道，大国王，在某某地方有一遍布各种林木飞禽野兽之地，分外庄严，当地有一金腹野兽王，被成千上万野兽围绕，我可向国王指示这只皮毛格外鲜艳之兽王。他就在国王面前呢就说这个告发就说是这个有一个金腹这个野兽王，而且呢可能他自己在说这个之后呢，他可能就说还说他自己亲眼见过等等，这方面的话呢就讲了。国王闻言非常高兴，他马上欲率臣民共同前往，这忘恩负义之人就充当带路者，引领众人向野兽王驻地进发。国王一听呢终于有眉目了，所以说呢马上可以得到野兽王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是说亲自带领了很多臣民呢前往可以说是个这个野兽王出没之地。那么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呢，他可以说充当带路者。乌鸦为遵守此前对兽王所做之承诺，白天一直在各处巡查。那么这个地方又提到乌鸦了，又提到乌鸦呢，他又还是在这个可以说到处巡查吧。因为这个方面为了衬托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是这个他自己在兽王面前做了承诺的，白天的时候他是负责这样的一种这个，他是负责飞来飞去就是说这个巡视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说一看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这个人还不如乌鸦，就是说这些乌鸦或者这些兽就像这样一种野兽呢，他们做了承诺之后呢怎么样呢，也是在这个履行自己的承诺。而这个人呢他自己就说是被这个性命都被救了之后，但是一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大的利益之后呢，马上就动心，马上呢就开始告发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好像是提到了几次了，两三次开始出现这个乌鸦了。为了就这乌鸦呢遵守此前对兽王所做的承诺呢，白天一直在各处巡查，看到有人进入森林中后，他飞快向兽王报信说，大兽王，我过去劝告过你勿搭救那落水者，因他不知报恩反而还要趁机害人果不其然，他现已带领众很多人奔向我们这里。 乌鸦在空中飞的时候呢，一下子就看到了，可以说是很多人来了。他仔细一看的时候呢，在前面带路的人啊，就是前次呢被这个兽王从水里救上来这个人，后面还有很多这些国王啊，还有很多这个兵众都向这边来了，所以说他马上向这个什么兽王汇报，就说是就前次就说是这个被救上了这个人呢，又带了很多人啊，就是向我们这方来了。闻听乌鸦所言，其他野兽皆心生恐惧，他们纷纷四处逃窜。其他的野兽呢，听到就是说是国王带了很多兵众向这个地方来了，当下马上考虑到自己的生命难保，所以说呢趁他们还没有包围的时候呢，开始四处奔四处这个逃窜。兽王此刻心想，我若不保护其他动物，他们今日肯定会被人全部消灭，舍弃众生远不如舍弃自己性命为好。那么在关键的时刻呢，这个大菩萨吧，他自己因为就是长久串习这个大菩提心，长久串习呢就是自轻他重的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的缘故，所以说呢一下子他马上考虑到了就是这个这些野兽需要保护的，所以说呢如果就说我也跟着跑的话，也许就说这个国王会下令开始这个追捕，如果就是说是我自己引着他们过去呢，那么就说这个国王是冲着我来的，所以说呢如果把我抓住呢，其他的这些野兽呢就会就是保着性命，所以说呢他就当下一下子呢就是马上考虑到就是这些眷属这些野兽的性命，他自己呢就是打算呢如果有必要舍弃自己的性命也是很好的。如是打定主意，野兽王就亲自迎向国王及众人。此时那不顾来世亦毫无悲心之人迎面看到兽王时，立即用双手向国王指指点点说，大国王，这正是兽王。那么就他打定主意之后呢，他就迎着这些队伍大队人马呢就是走过去了。他走过居住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带路的这个人啊，就没有悲心的人，然后呢不顾来世的人看到之后呢，马上就开始用双手指点啊，看这个就是一个这个金腹兽王。那为什么这个方面讲不顾来世呢，毫无悲心呢？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是一个很重的恶业嘛，你在这样一种书生对镜面前做下了一个这样承诺，但是呢又这个违背了这个承诺，忘恩负义，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个堕落这个恶趣的一个因缘，所以说这个人呢根本就是不顾来世，没有悲心的。说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是应该了解吧，如果是在世间一般的这个可以说对镜面前这样做一个承诺的话，那么如果都有这样一种个恶业呢如果说是我们在这个受戒的时候啊，或者在一直仗势等等的时候，如果就是做下承诺如果再去违背的话，他的这个果报是相当严重的。这个方面我们说呢，这个兽王他必定是显示一般的这个世间的旁人的形象，还没有显现成佛法当中这些这个可以说是严厉的这样一种对镜，虽然他的本性是大菩萨，如果对他就是说做欺骗呢方面也是很大的恶业，但是现在我们必定是已经生在这个佛法的这个佛法团体当中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在三世诸佛面前这样做承诺，要护持戒律，然后要护持誓言，因此说呢在这些在严厉的对境面前做下的承诺呢，也应该像保护自己的这个眼珠这个心脏一样如此的护持的，否则的话他的业力也是非常严重。话音刚落，此人双手立刻掉落于地，因一些猛烈之业无需观待时间即可成熟。他话刚说完，他的双手马上掉下来了，因为他用双手在指点这个兽王兽王来的方向嘛，所以说呢可以说他的双手马上掉下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去做个解释呢因为呢一些猛烈的业就是不需观待这个时间马上就可以成熟的，虽然它属于一种艺术，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前后是这样这个可以说是一时成熟的这样一种果报呢，就是不需这样观待的，很猛烈的这个业呢马上就能成熟的，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对境呢是一个他的恩人，而且呢还也是一种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因此说呢如果对他就是想以伤害心去伤害的话，马上就会成熟的。有的时候呢恶业是这样的，那么善业呢也是这样的，如果是针对于这些非常殊胜的对境做恭敬顶礼转绕，或者就对这样一种供养的话，他的这个果报呢也是会在今生当中马上就会成熟的。所以这个方面提到了猛烈之业呢无需观待时间就可成熟。国王顿感稀有，他问那人为何会如此，断手指痛苦不堪的声灵说道，大国王，何人这个窃财非算道，忘恩负义方为贼。那么就是国王一看他一指，马上为什么手掉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么就是国王，因为他儿子没有害心呢，所以说他就看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就问为什么有这样的。那么这个人呢，一下子知道肯定是自己的这个，肯定是自己的业力成熟了，所以说他痛苦不堪的生理，一边生理一边以这个计诵开始讲呢。何人呢？不管什么样的人，如果他这个偷东西的话，不算是真正的贼；但是如果是忘恩负义的话，就是真正的这个贼了。忘恩负义，他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食言吧。像这样的话，就忘恩负义，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根本不知恩图报，这样的一种忘恩负义的人的话，真正的一个贼。国王又问他此话何解，那人便将全部经过讲与国王。国王听罢，不由义愤填膺，他对不知恩图报者说：你这低劣之人该这个该当遭受此种痛苦，为何你不碎身成100块？为何不天降金刚毛摧毁你丑陋身躯？国王听到他所讲的经过之后呢，非常的气愤嘛。国王必定他自己呢是一个非常公正的，非常就是说是个正直的这样一种大国王，又具备智慧，又具备这样人品，所以说一看这样的一种人被别人救了之后呢，还自己亲自把就是说其他人带过来，所以说他特别不高兴，他就说严厉的呵斥他，就是说你这个人应该遭受这样痛苦，而且你这个痛苦，你现在双手掉下来呢，还非常轻的一种这个果报，应该呢身体碎成100块，而且呢天降金刚毛，整个摧毁你的丑陋身躯才好。国王了知兽王不可思议威力功德后，就对诸大臣说：各位智者，我们应对兽王表示最大恭敬，你们均应返回城市，清扫干净街区，将大小诚意全部除尘这个洒扫，上应喷洒檀香水，还需设置妙香香炉，并树立圣床、飞幡等物，地上亦应以鲜花遍洒，务必将整座城市装扮成花园一般。国王了解了这个兽王，一方面呢亲眼看到了这个兽王的这个像这样一种美丽的这个可以说肤色吧，他这个非常庄严的美丽肤色亲眼看到，又从他的这个落水者口中呢知道这个兽王呢具备这个悲心，具备这个不可思议的威力，所以说呢他就对他升起了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信心。因为他就吩咐这些大臣首先提前回这个国回城市，然后呢通过各种各样的一种最高的这样一种这个待遇吧，然后呢就说把这个城市打扫干净，然后呢做这个最好的装饰，一定要把这个整个城市呢装扮成这个花园一样，那么要像迎接这个前所未有的大臣者这样一种这个待遇呢这个迎接这个兽王回到到他们的城市当中去。如是吩咐后，国王即将兽王带回并迎请入城，城中成千上万人都手捧鲜花列队欢迎。国王以最恭敬之礼请兽王坐于庄严狮子宝座上，据威望之王妃太子大臣及村落民众团团围坐于兽王坐下聆听他为众人宣说佛法。那么就是说吩咐完之后，然后呢大家也是这样做完了装饰之后呢，然后呢国王就是这个通过最恭敬的这个礼仪呢把这个兽王迎请回宫，而且呢请他坐在这个最庄严的狮子宝座上面请他讲法。那么国王坐在下面，王妃太子还有大臣，然后呢其他的村落的人呢都团团围绕在这个兽王的座下就是很非常仔细非常恭敬的听他宣讲佛法。国王既众眷属闻已，既开始手持五戒，无边众生都因兽王传法而获善根。那么就说因为这个兽王他宣讲的是纯正的佛法，那么国王和众眷属听完这样佛法之后知道取舍之处，所以说呢就开始这个手持这个五种戒律行持十种善法。那么还有很多众生呢都因为这个兽王的传法而获善根，不管他听完之后呢信受不信受，反正呢在一个大菩萨面前能够听闻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佛法的话，当下就在内心当中种下了真善生决定这样一种神圣的善根呢。国王终将终将森林等地赐予众野兽，并从此将无畏布施施予所有旁生，为了报答恩德一方面他自己听了这样一种正法之后呢知道了要保护这些这个野兽要这个断绝这样一种杀害众生的这个行为，一方面自己要断除，还要令其他的这个人民呢也断除，所以说呢听了正法了之后呢知道取舍处，然后又为了报恩呢把这个森林等处的全部赐予众野兽，并且下令呢不准就说任何人以后呢通过这样一种打击的方式伤害他们，所以说呢赐予了这些旁生呢无畏不死。 这个公案呢，也是这个野兽王佛陀在因地的时候，野兽王呢，他通过这个超长的这个智慧，超胜的智慧，然后呢，给这个国王、大臣等等民众宣讲了正法，可以说是进行自利利他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行迹。然后下面讲了，又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500只水鸟之王，众水鸟中有一老水鸟常食其他水鸟之蛋及幼雏，尽管行为如是恶劣，但他经常都伪装成行动迟缓、单足独立之苦行者形象。那么又在很久之前，佛陀转身为这个水鸟王，水鸟王呢统领500只水鸟，那么就是在500只水鸟当中呢，那么有一个就老的比较这个老的水鸟呢，他就是心性比较恶劣吧，所以说经常吃其他的这个水鸟其他水鸟的这个水鸟蛋，然后呢还有把刚刚孵出来这些这个小的这些水鸟呢，这些幼雏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吃掉，他不敢，因为他的年龄大了，吃不了其他的这个比较这个壮的这些水鸟嘛，所以说只能吃这些水鸟蛋呢，或者吃这些幼雏，他就说是他的行为是非常恶劣的，虽然他自己行为很恶劣，但是还是经常伪装吧，伪装成这个行动迟缓者他就想呢，如果能够伪装成行动迟缓者，一方面呢好像显得很稳重似的，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就是说行动迟缓呢可能根本不会去伤害其他这个水鸟吧，所以说他想呢造成别人的这样一种错觉，单独独立呢好像是一种修法者的形象，想这样的话好像是一种这个苦行者的形象，如果是一个苦行修法者的形象呢，肯定也不会去伤害其他的，所以说呢他一方面呢是做这些这个非常不如法行为，一方面还要伪装成这些修法者的形象吧。现在很多人修法的时候也是这样，非常内心当中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不如理如法，充满了烦恼，但是在外表当中呢，为了获得种种的名闻利养呢，还要显示成这个苦行者或者又说修佛法者的形象的欺骗众生，那么在这个旁生界当中有这样，那么在人界当中还是有这样的情况。众多水鸟对此都心生厌烦，他们纷纷集中与水鸟王前请求解决之道。那么就其他水鸟肯定是很清楚就是他干的，但是他也装得很，他自己在这个外表上呢装得很如理如法，也许其他水鸟跟他理论的时候呢，他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可能去吃你们的吃其他的这个水鸟的蛋和这个幼雏呢，我行动迟缓，而且我经常单独独立的修法，所以说根本不可能做这些事，也许他还要辩解，所以说其他的水鸟呢就这样的话就说是非常的对这个事情呢很这个担忧吧，很厌烦，他们想长如果这样长期下去的话肯定都不得安宁的，所以说呢他们纷纷就是把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告诉了水鸟王，给他来解决。水鸟王知其劣迹昭彰，于是便私下作记说记子揭露他恶行，老水鸟恐惧异常，立即皈依了水鸟王。那么就是说水鸟王知道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在这个私下里面，在私下里呢就是说是这个做了个寄送，以寄送的方式呢把他的整个恶行呢全部揭露了，也就是说他自己实际上呢就是平时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或者在夜晚等等的，像这样的话经常偷别人鸟蛋吃，然后呢还有吃别人的小鸟啊，这方面是这个真实干的事情，而且在白天或者别人看到的地方呢，像这样的话装了这些这个非常如理的行为，然后就通过这个寄送的方式把他就是说把他这个外表把他的内心呢全部给他做了个揭露。那么老水鸟一听之后呢非常恐怖吧非常恐怖，他马上皈依水鸟王，皈依水鸟王呢也就是说他一方面就是说皈依他，一方面呢承认错误，请求不要被处死吧。水鸟王告诉他说，何时诸鸟无争执，彼时即为快乐时。老水鸟闻言深感恐惧，于是就飞往别处。自此之后，其余水鸟就开始很想幸福生活。那么就是说，当他皈依这个水鸟王之后呢，水鸟王也不打算就说是伤害他吧，也不打算就说是个杀死他。然后呢，就告诉他呢，什么时候诸鸟没有争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快乐的时候。也就是说呢，这个他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离开。从地方离开，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做这些行为，那么这个水鸟和水鸟之间就互相必定要这个争执的以你作为因缘呢肯定会有所争执，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什么时候不争执什么时候快乐他这个水鸟一听了之后呢，既然这样的话呢肯定就说是不能住在这地方，他也能够听得懂，所以说听完之后呢非常恐怖于是就飞到其他地方去了。自从他离开之后呢，那么在这个500只水鸟呢就开始享受这个幸福生活，这个也是这个本师在因地的时候呢，如果通过这个善说的方式就是说制止恶行，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令其他众生获得安乐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经历。 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又称转生为一人言鹦鹉，他设法使梵师王皈依佛门。当释迦牟尼佛示现为天鹅王、孔雀王时，为他众宣说佛法，从而利益众生之事迹，上文已有叙述。如是诸菩萨，即便身为旁生之躯，但一起无比智慧力啊，依然可成熟众生善根。令其皆驱逐善道啊，对他们啊，对他们之智慧，我们理应升起恭敬心。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变成鹦鹉王等等这样的一个公案呢，就是没有叙述，有些地方已经叙述了，有些地方没有叙述。但不管怎么样呢，像这样的大菩萨大圣者，即便是呢显现成旁人的形象，但是呢也是具备这个无比的智慧力了啊，成熟众生的善根，令众生驱逐善道。意思是说，对他们的智慧，我们应该升起恭敬心。升起恭敬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看他们是旁人的身躯。不要看到是旁生的身躯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对他们就轻视啊，对他们不皈依啊、不恭敬等等。即便是旁生的身躯，但是他们内心呢是安住菩萨心的，所以说也是这个依然要对他们就说是这个恭敬，要仍然呢要皈依他们。哦，所以说以前莫不是莫修道人家发愿嘛，就是说以后呢以旁生的形象，比如说乌鸦等等，像这样的形象度化众生。法华一宝以前讲过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为了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拯救这些新农那边的这个众生，他就说新农的人要注意，以后呢我要变成狗。所以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新农的人很喜欢打狗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随随便便把这些这个打这狗，把这个狗打得很惨，而且他们自己呢以这个这样的恶心，以这样的恶心造业的话，也会就是说驱逐恶道当中。所以说法王说呢，以后呢我会变成这个示现成这个狗的形象。所以说呢他们一听到如果对法王有信心呢，既然法王要示现成狗的形象，那么谁是法王的示现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他不敢乱打，万一把法王的化身打到的话，就造下了很大的罪业。所以说呢法王这么去，他们像是大菩萨呢也是为了度化这种众生吧，像这样的话也是这样这个这样讲过的。就是说大菩萨呢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形象，反正如果是菩萨的本体的，都应该如此就是进行这个恭敬。然后下面这个公案呢，就是和这个旁生啊方面呢，这不是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关联嘛？就是旁生说妙法这个方面，在以上已经结束了。下面在开始讲的时候呢，佛陀转身为就是说仙人的时候，他智慧超群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又久远之前，有一宣明仙人，当时在其驻地有一尼居卢妙树，翁郁枝叶，竟遍覆一文具之地。宣明仙人啊，即住于此树下，他以神通欲观察并计量此树树叶总量，于是便花费12年，有70光阴，才最终得到确切数目。那么很久之前，有一个宣明仙人，他住在这个这个可以说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尼居卢树下的时候呢，他有一次突然动了一个念头，动了一个念头之后呢，他就说这个这么大一棵树，然后它到底有多少树叶呢？他动了个念头之后呢，他自己想赋予实施，通过就是说是开始计算，计算的方式也是通过神通计算，然后呢12年里又7月，最后呢就把这个这个大树的树叶的多少片全部呢已经计算清楚了。释迦牟尼佛当时也转身为一仙人，名为碧蓝仙人。他到宣明仙人处与之交谈时，宣明问他：于此整个世间有无婆罗门能了知眼前尼居卢大树之树叶总量？他有点自负吧，因为他已经知道这样的一种这个，已经知道这样的一种答案了。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已经把这个答案知道了，所以说呢，他就很自负。他就说，在这个世间有没有哪个婆罗门能够知道眼前这个大树的树叶的总量呢？碧蓝回答说：“我就明了树叶总量总数。”宣明非常惊奇，他试探说：“若你知道，就请报出数目。”那么就是宣明很惊奇吧，他就说他就开始试探，如果你知道了，你让你说出来。结果碧蓝根本不看树叶树干，竟脱口而出树叶树木，他完全是以自身智慧力方能于一刹那间如实说出，且得出数量完全等同于宣明通过计算而得知结果。那么当就是说他被可以邀请说出这个树叶的数量之后，他们根本没有这样去计算根本没有这些计算，一口就说出来了。所以说呢，像这一口说出来的话，那就说是什么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这个宣明先生呢，他也是就是说通过计算的吧，所以说他也知道这样的数目的总数的。然后呢，他就是说这个什么碧蓝先生，他一口说出呢，也不是说是在蒙人，像这么大的树叶，我随便说个数目，谁能去数呢？也不是这个角度的。所以说呢，他确确实实已经先了解多少数目，然后呢就是如理如实的说出来了。但是呢，说出来的数目就等同于宣明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计算得出来的这个结果，非常正确的无误的。宣明对此非常满意，他由衷赞叹道：“我费尽12年，又7日心机，方以神通算出树叶数量，你却看都不看一眼，就一口爆出，此到底是你智慧力所为，亦或有天尊前的相帮？” 那么他就非常满意，而且非常这个赞叹，非常惊奇吧。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就是算出了这个树叶总，什么都不干，就是开始算这个树叶的总量。但是你现在来了之后呢，看都不看，也随口就说出了这个树叶的总量，到底是你的智慧能力吗，还是其他天尊帮忙呢？这并非历赖天尊传语，确实是我自己清算。即便虚空有边际，我也不会说妄语，必然如实啊、如是回答。那么他就说这个是我自己的能力算出来的啊，实际上呢，即便是虚空啊有边际的话，也不会说妄语。虚空是没有边际的，也就是说，即便虚空有边际，那么我也不会说妄语的。那么必然就这样做了回答。当时之宣明仙人即为后来之舍利子比丘。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必然仙人呢是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宣明仙人呢就是后来的舍利子比丘。那么为什么可以说当时这个还没当到佛位的时候，他都能够这样一种很快的时间当中能够算出来呢？一方面他是处在菩萨位当中，智慧非常的这个敏利的，不单单是了解这个生意地的智慧，而且是了解世俗地的智慧呢，也是给非旁人所及。还有呢，就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些大菩萨呢长久串习这些智慧吧，长久把这些就是说世俗的这些智慧呢长久串习之后呢，非常的精熟，所以说呢根本不需要长时间计算，一下子呢就是刹那之间马上就可以计算出来的。这方面就说明这个智慧超胜之处啊，就是他的智慧非常的超胜的。然后呢，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野蛮人王，名为智香嘎，哲香嘎啊，当时有一种姓高贵、地位显赫之婆罗门，名为莲经。他有以善妙且善妙且且富智慧之女儿。而野蛮人王有一子名胡儿，本欲迎娶婆罗门女儿为妻。那么这个交代的时候呢，曾经佛陀呢转身为野蛮人王，不一定就是说真正的很野蛮，就是他的名字呢叫做野蛮人王。那么就说是这个他就说转身为野蛮人王嘛，他就是名字呢叫做这个智香嘎，他就说转身为野蛮人王，名字叫做智香嘎。那么就是当时呢，在他这个统治下面呢，有一个可以说婆罗门啊，叫做莲经，他一个非常就是这个善妙具有智慧的女儿。那么野蛮人王有一子名字呢叫这个胡尔，那么想要这个替他的这个儿子呢娶这个婆罗门的女儿这个为妻子，但婆罗门自恃种姓高贵又有智慧，故而傲慢不已，根本就不理会野蛮人王之请求，断不肯轻易将女儿嫁与胡儿。那么就说这个婆罗门呢，他认为自己的种姓很高贵了，婆罗门种姓，而且呢智慧很高超的，不单是女儿就自己的智慧高超，女儿智慧都很高超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非常傲慢啊，他就认为这个野蛮人王呢就是一般的人，虽然是一个国王，但是呢智慧啊种姓都不如自己，所以说他根本呢就是这个没有理会啊，不可能轻易将女儿嫁给这个胡儿。这香嘎既以智慧及辩才摧毁婆罗门傲慢心态，他凭对吠陀即世间论点之精通，彻底制服婆罗门，使婆罗门在恭敬赞叹之余，心甘情愿将女儿嫁与胡儿。相关细节在胡儿经中有广说。那么就是说这香国王呢，这个浙香嘎国王呢，他一看的话就说是这个还是给他显露一下为好，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智慧，通过辩才呢一下子就吹服了这样一种这个婆罗门的傲慢的心态，所以说呢婆罗门在恭敬和赞叹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了这个胡儿。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说明本师在阴界的时候呢，那么一方面是现成国王，一方面他自己的就是智慧辩才呢也是非常超胜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经历。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